正式的人，就他穿衣服了，然后都是很正式，而且口香糖一定要经常带着，所以他去讲到呢，每次都穿得很正式。但是呢，下面的基督徒呢，都穿得很随便，短裤了、T 恤了、牛仔、拖鞋都有。所以说呢，这个老年人他作为教会的一个负责人，他每次我们的区长来去讲到的时候，他就犯嘀咕，哎呀，他说这次来穿得又这么正式，他就不知道弟兄姐妹会怎么感想，会接纳不接纳，会不会接纳我们的区长。所以这次又来了，他又穿得很正式，区长他在下面又犯嘀咕，就说哎呀，他又穿得这么正式。那过了一会儿呢，他就没想到区长讲了一会儿呢，他就开始呢就把这个西装给脱了，脱了一会儿就继续讲了呢，然后呢又把这个领带又脱了，就扔在桌上去了。那继续讲了一会儿呢，他就开始把衬衫也脱了，然后呢里面穿了一个 T 恤，还好知道吧。然后大家就开始惊讶，不知道下面要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他说呢，这时候有的 lady 可能就觉得不好意思再继续看了哈，但是呢又很好奇，他说太太年龄很大了，就忍不住还要看，就发现我们的区长就开始解腰带了，知道吧？知道吧？解腰带，然后他就把裤子脱了，里面是短裤还是牛仔，知道吧？他就开始继续讲到，说他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的信仰里面哈，我想到的就是有相对性的一方面，有绝对性的一方面，就相对性的方面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有各种各样的特点。那这个区长呢，他就认识了他所服侍的这个教会有这个特点，所以他就愿意这样舍己，来放下他自己的爱好，来随从别人的爱好，所以这就是一个爱的一个表示。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开眼界。那另外一件开眼界的事情，就是我和另外一个牧师住在一个房间。那这个牧师呢，年龄实际上已经比较大了，已经56岁了。他每天早晨6点钟就起来灵修读圣经，他灵修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独特，他打开电脑来读圣经。那我知道我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一打开电脑读圣经，我这个头就开始发懵了，就开始不能够正常的思维了。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特点，每个基督徒也都有他不同的特点。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做法，像这些都是相对性的，不是绝对性的，我们可以通融的，我们可以接纳的，但是绝对性的东西那是我们不能够通融的，那是我们一定要持守的。那到底什么是绝对性的东西呢？是我们不能够放松，不能够丢弃，不能够让步的部分呢？那我这边大概是讲这几点哈。第一个是认知层面，就是关于基督耶稣的认知，那就是我所相信的基督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耶稣。第一是包含耶稣是基督，是完全的神。那另外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正因为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才能够做神和人之间完全的中保和完全的救主。所以说我们得救也完全是神的恩典，这是我们的认知层面。那假先知和敌基督的他们的特点，他们为什么成为敌基督，为什么成为假先知，就是因为他们在不同层面来否认耶稣是基督，或者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所以说他不能够做完全的中保。所以说我们还需要行为，需要自己的善行，需要自己的功德来认识上帝，来得救。这是认知层面。那除了认知层面之外，还有经历和关系的层面，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是在理性上，在知识上，在头脑里面来认识我们的上帝，还要在经历，在关系性上来认识上帝。那这就是圣灵，我们对圣灵的经历，我们对圣灵的顺服，我们对圣灵的敏感。那最后一个就是行为层面，我们有没有表现出上帝的爱，耶稣的谦卑来。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信仰里面最根本的是包括这三个方面。我们刚才讲到假先知或者敌基督，他们为什么被称为假先知和敌基督，就是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宣扬违背这三个方面的道理。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碰到这样的假先知和敌基督，我们该怎么办？如果碰到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我在新奥尔良的时候就碰到过一次，我去看我一个朋友，结果刚进他那一个公寓的区域，然后就两个穿得非常正式的穿着白衬衫的人就从不同的方向就把我给围住了，然后就要给我传他们的福音。 我猜测他们要么就是摩门教徒，要么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如果碰到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办？那有人说我们可以给他们传福音，传我们自己的福音。那有人说我们可以给他们联合。那一个合乎圣经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约翰二书哈第一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以后也会讲到，这边讲的非常的清楚。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也就是传纯正的福音，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就是连理他就不要理他，连打招呼也不要给他打招呼，因为问他安的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那这是一个原则。那为什么神会有这么严厉的要求？那第一个是为他的教会着想，因为他们所传扬的是从根本上摧毁神的教会的。第二个是为我们着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试图给他们这些传他们福音的人传过福音，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都是受过专门的训练的，你绕来绕去不是说我们给他们传，最后是他给我们传。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智慧给他们传福音的，因为他们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所以说一个最简单的态度就是不要理他们。这个不是指他们当中的其他的一般的人士，而是指专门传福音的，传他们福音的这样的专业人士。其他的比如说如果信他们的，当然我们可以给他们传福音，但是如果一个人他要去传这样假的福音的话，我们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敬而远之，敬而远之。因为我们没有能力给他们来做辩论的，我们辩不过他们的，所以这就不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我记得前几年前在富勒神学院发生过一个例子，当时富勒神学院的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就是请中国三子教会的总负责人叫丁光训来他们教会，来他们神学院做演讲。在当时的时候，富勒神学院的所有的华人的神学生集体离场。当然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富勒神学院说我们可以给他联合，我们可以给他传福音，但是圣经的原则是违背圣经的原则的，因为他不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是假先知，他是敌基督，他已经脱离了我们传福音的范围。就像在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里面讲到建神的圣殿的时候，当时有敌对神的人，他们要来给以色列人一起建圣殿，以色列人说不可以，我们不给你们一起建圣殿，因为他们是心怀鬼胎，他们是怀着恶心来给他们一起建圣殿的，他们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建圣殿，乃是为了要破坏圣殿。所以当有的人他怀着这样的动机，怀着这样的错误的信息和假福音来给我们合作或者来接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警醒，这是假先知，这是敌基督，这已经不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警醒，圣经上说的非常的清楚，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这是一个很简单又很保险的一个做法。所以这就是我们约翰一书的两个基本的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敌人撒旦，我们自己的罪，还有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另外一个我们要知道撒旦的代表，那就是假先知和敌基督，他们在根本性的方面给我们的信仰有不同的地方，这是两个背景。所以我们现在看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九节的经文，这经文比较长哈，我们能不能请大家起立啊？我读一段，然后弟兄姐妹读一段，我们就按这上面的段落。小子们呀，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 论到你们，务要讲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责罚你用你们的人说过的。你们从父所受的道常存在你们的心里，并没有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灵道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灵道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灵道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从他所生的。
好，谢谢大家，请坐。这经文稍微有点长，它主要的内容是讲住在基督里战胜敌基督，那包含了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很基本的事实，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那就是末世，敌基督已经来了。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客观的标准，我们知道谁是敌基督。还有一个就是面临这样的敌基督，我们怎样来战胜敌基督，怎样来提防敌基督，包含四个方面。第一个是让主的道常住在我们里面，另外一个就是圣灵已经常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和主的道都会达到另一个目标，那就是我们常住在基督里面。当我们常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就会有改变，我们会有一个行义的生活。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讲了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来战胜敌基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方面，就是18节到21节，敌基督已经来了。18节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经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那首先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末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什么是末时？那这边的末时可能会给我们一个印象，是指一个时刻。实际上圣经里面讲的末时的时候，往往是指一段时间，不是指一个具体的时刻。我们人很容易把末时等同于一个具体的时刻，实际上圣经里面的末时常常是指一段时间。是指哪一段时间呢？我们以前有过这个图哈，就是我们看整个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自从亚当堕落和神隔绝之后，经过旧约的预备，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所成就的事情。那另外他还要再来审判我们。我们信耶稣的人因为耶稣的恩典可以进入新天新地，和神永远在一起。所以说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这段时间都可以叫做末时或者末世。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有两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说耶稣基督随时都会来，随时都会来。那另外一个事实就是说他随时都不会来。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虽然说主来的日子近了，虽然说耶稣随时都会来，但是他来的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就有一个等候，一个盼望，一个警醒在里面。所以说耶稣基督在这段时间里面他随时都会来，随时也都不会来，没有人知道他具体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他来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虽然可以通过一些迹象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像目前有很多的地震，我相信最近地震非常的频繁，中国美国我相信都有，台湾其他国家非常的频繁，这也是一个迹象。那通过这个迹象我们可能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具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没有人知道。所以说我们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我们要警醒，但是我们也要等候，也要盼望。这就是末时，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的这段时间都可以称为末时。但是这个地方呢，它更强调主来的日子近了，有一个紧迫感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提到 主再来的一个迹象，那就是敌基督。我们看马可福音十三章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当耶稣说到他自己要来的时候，他讲到很多的迹象，像地震，像饥荒，像战争，像宗教的迫害，也包括福音的广传。其中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敌基督要来。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敌基督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指很多人。有好些敌基督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在教会里面，从此我们就知道现在是末时了，也就是说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这是第一个事实。那另外一个事实，那敌基督不仅仅是来了，而且他从我们中间又出去了。什么叫从我们中间出去了呢？也就是他们从教会里面出去了。实际上这面临，这涉及到我们大家经常问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有的人我们知道他信耶稣了，后来又不信了，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人？那他还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一般来讲哈，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有两种可能。那一个人他一开始信耶稣，后来又不信了，这有可能是他暂时的软弱，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他有可能还回来。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说不信就真的是不信了，从此就和教会就没有关系了。在中国文革的时候，因为当时环境的恶劣，有很多的人我相信是暂时的离弃了主，说他不信耶稣了。甚至有很多目前还在服侍神的老仆人，他们也曾有过这样软弱的经历。但是大家都软弱，但是软弱之后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说不信他就不信了，就无所谓，他就该干嘛干嘛去了，他们也没有再回到教会，当教会有自由之后。但是有的人他虽然是暂时因为环境的原因否认了自己的信仰，但是心里面是非常的不安，他一有机会的时候他又回到神的教会。所以说当文革结束，当教会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之后，有很多人又回到了教会。所以当一个人说他不信的时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暂时的软弱，一种是他真的就不信了。那这边讲的就是敌基督或者是假先知，他们是真的是不信了，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教会。如果他们属于教会的话，他们就继续的留在教会。他们出去有一个目的，就是显明他们是不属于教会的，这会让神的教会更加的纯洁，在某些方面可能持守的更加的好。所以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信仰里面我们最根本的方面，那就是绝对性的方面。我们为什么称他们为假先知、敌基督，就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信仰里面绝对性的方面。我们为什么说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教会？因为他们本来就不信，或者信的是虚假的福音。那这边所说的这个出去，和我们经常在教会可能听到的教会的分裂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教会的分裂，一个教会分成两个了，或者有些人就自己出去了，这样的情况。那这边讲的给我们所听到的教会的分裂是不一样的，这边讲的分裂不是教会的分裂，而是有些人他本来就不属于教会，现在出去了。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所听到的教会的分裂，是大家都是基督徒，都是弟兄姐妹，但是因为一些相对性的方面的不一致的看法或者做法而分开了。所以我就在想哈，上帝为什么又要放相对性的，又要放绝对性的？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方面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放在每个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两个方面？我想第一个我能想到的是上帝的智慧。我们人都是人，但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特点，都有神对我们特殊的托付，神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特点。所以神所创造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是很单调的，不是很古板的，不是都像我这样。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特点，都有我们的优点，所以说我们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的世界是绚丽多姿的，这是上帝的智慧。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自己开始去体会的，为什么有相对性的一方面，为什么有绝对性的一方面， 那就是上帝要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在我们相对性的不同里面，如果能够彼此相爱，彼此谦卑，彼此舍己的话，我们就进入了我们信仰的内涵，那就是绝对性的方面，那就是对上帝的顺服，对彼此的爱。如果我们还没有学会在相对性的方面彼此包容，彼此宽恕，彼此了解，彼此接纳的话，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进入我们信仰最本质的层面。所以当我们面临一些纷争，面临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做法的时候，我们有两种选择，一个就离开 give up， 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stay， 留下来，我们就可以 grow up， 我们就可以长大。所以说如果我们 give up 的话，如果我们放弃的话，我们就放弃了我们成长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留下来的话，我们就抓住了神给我们提供的机会，我们就可以成长，我们就可以越来越爱神，越来越彼此相爱。所以我们正是在这么一个相对性的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学会去理解，学会去经历，学会去体会我们信仰里面最根本的部分是什么，那就是对神的爱，对神的认识，对彼此的爱。如果大家又有不同的意见，又有不同的看法，又有不同的做法，我们就走的话，我们就 give up 的话，我们实际上还没有长大，还没有进入我们信仰的实质，我们就失去了我们成长的最佳的环境。因为人只有在相对性的不同里面学会去彼此理解，彼此接纳，共同成长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长。所以相对性的不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边的敌基督不是这种状况，因为他们在根本性上给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出去是理所当然的。那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就讲了没有出去的人，也就是说真正的基督徒，他们的特点是他们有恩膏。那什么是恩膏呢？恩膏在旧约里面只有祭司和先知还有王才能会被恩膏，所以它一个基本的含义就是拣选或者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意思。但是呢，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恩膏和圣灵经常联系在一起。像大卫他就是被圣灵恩膏，像耶稣也是被圣灵恩膏。所以一般来讲，这边的恩膏是指的圣灵，我们从那圣者那里受了圣灵。那什么是圣者呢？圣者在旧约里面也可以指上帝，但是在新约里面是经常的指基督。所以这边我们可能很难做一个区分，圣者到底是指的是父神还是基督啊？无论如何，我想是指的是我们所信的上帝。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讲到圣灵的时候，也讲到圣灵从耶稣那里来，也讲到圣灵从父神那里来。所以说我们是从耶稣，是从圣灵，是从基督那里受了神的圣灵。那圣灵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或者有什么作用呢？那就是我们可以靠着这圣灵知道这一切的事，或者另外一个翻译，我们所有有圣灵的人都知道。那这边做的强调就是在当时的背景里面，有的人声称他们有特别的知识，或者声称他们只有他们有特别的知识，他们才有和上帝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假先知和敌基督。但是在这边约翰一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因着圣灵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所以说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能力和责任，知道关乎属灵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的东西也是全面的，也不是部分的，这并不是某些人的特权来拥有和上帝的知识。那二十一节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好，这个有点绕口，是不是？我们经常问的问题，你既然知道了，我为什么还要告诉你呢？是吧？你已经知道了，我为什么还要给你说呢？好像是矛盾，是不是？给我们平常的经历。那这边讲的是说，正因为我们有这种能力和责任来知道，他对我们的传讲才是有意义的。就像是我给我的儿子讲话一样，我教他说话，教英文或者教中文，我为什么要教给他说中文和英文？正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来学习语言。我不会养一个乌龟啊，在这边整天要教他英文，教他中文，还教他唐诗，教他宋词， 我不会教一个乌龟这些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乌龟它本身没有这个能力来理解语言。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有这个能力和责任来理解、来认识、来明白属灵的事情。而且这是根本性的，就是说我们认识神最根本、最重要的方面不是别人说什么，关键是我自己有没有认识神，关键我自己有没有认识基督，关键我自己有没有明白圣经。所以这边约翰一书的作者就说，他写信不是因为当时的听众不知道真理，乃是因为他们知道真理，所以说他才写信给他们，否则他就不写了。而且知道虚谎和真理是没有交界的，就是他们不仅仅是有在灵里面在知识上的分辨能力，也有在行为上的分辨能力。这是指没有出去的人，他们的特点就是有从圣者来的恩膏，也就是圣灵。这是第一部分，那敌基督已经来了，我们知道是末世。22节和23节是讲到底谁是敌基督，我们怎么知道某一个人或者某一部分人他们是敌基督。那这边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定义，不认耶稣是基督的，这就是敌基督。我想这个地方大家需要认真听一下啊，虽然可能比较困或者比较乏味，或者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很遥远。为什么我们要认真听呢？因为这是牵扯到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相信我们大家信耶稣，无论是我们的动机，无论是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目标，还是想以后要进天国。我们希望我们去世以后，当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会让我们进去。不要像上一次赵约翰来的时候说我已经在里面了，有的人不能进去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不像我们上一期讲的给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关系这么大，但是对我们的信仰本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不认耶稣是基督就是敌基督？为什么不认耶稣为基督对我们来说这么的重要？不认耶稣和基督，他有一个有可能的背景是在使徒行传，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不认为耶稣是基督，就他们不认为在2000多年前出生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就是他们所要等待的基督，他们就完全的否定了耶稣。但是约翰一书的不认耶稣为基督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仔细看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人他们实际上原来是在教会里面，他们实际上不同程度的接纳了耶稣为基督，但是呢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对基督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好像又和正统有很大的区别。那到底不认耶稣为基督在约翰一书里面是指什么意思呢？一般的来讲，基督是和神的儿子和耶稣的神性连在一起的，像约翰福音20章31节讲到，那约翰福音为什么要写下来？写下来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说不认耶稣为基督，也就是说不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认耶稣有完全的神性。在当时是这个样子，在现在有很多这样的理解，有很多人认为耶稣是神，但他不是完全的神。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有个很重要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章1节，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道就是神，很多英文版本的翻译是 The word was God， 就道就是神。但是其中有一个译本，就是耶和华见证人的译本，他们叫新世界译本 New World Translation， 他们英文的翻译是 The word was a God， 他们加了一个不定冠词a，那翻译成中文就是道就是个神，或者说道就是一个神。也就是他们认为耶稣是神，但是被造的，或者是和父神相比来说他的神性有亏欠，或者不是那样的完全的神，这就是他们的观点。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理解道就是一个神呢？他们的理由是说，是耶稣常常被称为上帝的首生者，英文叫 firstborn， 他们混淆了生和造的区别。当圣经里面说耶稣是上帝的首生者的时候，是指他特殊的地位，像独生子、首生者是他特殊的地位，而不是指他是被造的。 而且圣和造本来也不一样。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造一个桌子，造一个电脑，造一个车，像光明弟兄一样花了很多时间要造一个发动机的系统，那造的非常的完美，但它依然不是一个人。我们造的机器人再好的机器人它也不是人。但是我们生的孩子，无论是高无论是矮，无论是胖无论是瘦，无论是傻无论是聪明，只要是我们生的，他就是一个人。说生和造是不一样的，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如果我们理解这个生真的是生的话，神生出来的还是神，所以耶稣还是完全的神。但是神造的，无论造的多好，我们人无论多么伟大，我们还是人，我们不是神。所以生和造是有很本质的区别的。而且守生者这个含义一般来讲不是指他受生或者受造，乃是指他在上帝的眼里面，耶稣基督有他独特的地位。如果我们仔细去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的二十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地方实际上是在讲基督的超越，而不是讲他的被造。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对我们神的根本的认识。那我怎么认识就决定了我怎么信。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好，我们看我们信仰的几个层面哈。首先圣经一不一样，我们用的是正统的译本还是其他的译本？像刚才的新世界译本，它就不是一个正统的译本。那这个译本对某些重要经文的不同的翻译，就决定了我们对基督的认识。那基督是不是完全的神？他是不是完全的人？如果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就能够成为神和人之间完全的中保，他就能够做我们完全的救主。如果他不是完全的神，如果他不是完全的人，他就是不完全的中保，他就是不完全的救主。所以说其他的信仰，基督教里面的其他的内部的信仰，他们就讲究功德和善行，就说耶稣的救恩是不完全的，我们还要 do something， 我们还要做些什么事情来弥补。所以他们很讲究功德，很讲究善行，你要出去猛传福音，你要拿出两年时间来什么都不干，要自己来筹钱去其他国家去宣教，这样你才能够得救。你要奉献多少钱你才能够得救，你要做多少好事你才能够得救。但是我们正统的信仰，我们相信基督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中保和救主。所以说我们的得救也完全是恩典，不需要我们在人在做些什么事情。那最后就是教会的认识。我们虽然比如说宣道会和浸信会和长老会和路德会和卫理公会，我们虽然可能有些不同的说法，不同的做法，不同的看法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但是我们都彼此承认我们是神的教会，是圣而公之教会。但是其他的像耶和华见证人，像摩门教，他们一般的认识都是认为只有他们的教会是真正的教会，只有他们是真正得救的人。所以你看，我们看这个信，我们的信仰和另外几个信仰不同的时候，一般具备这几个特点：首先圣经不一样，第二对基督的认识也不一样，第三个救恩的道路也不一样，第四个对教会的认识也不一样，这个总是连在一起的。一般来讲他们的教会的组织是很严密的，我听说他们的实际奉献直接就从你工资里给划掉了，你根本就没有权利去选择的，所以他们非常的有钱。他们的管风琴那个是世界上最好的，我曾经去看过一次摩门教的这个盐湖城那个地方，非常的漂亮。所以他们是给我们是不同的信仰，我们现在一般不用异端这个字来描写他们，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讲究平等，越来越讲究彼此尊重，我们也应当彼此尊重，所以说我们一般不用异端来描写他们。但是我们不认为他们的信仰给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信仰，但是我们认为宣道会的信仰给浸信会的信仰给其他宗派的很多的信仰其他很多宗派的信仰都是一致的信仰。虽然在一些具体的方面我们有不同的认识，有不同的做法，我们在相对性的方面可以不同，但是我们在绝对性的方面是一致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决定了我们该怎样去天国，我们要去的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天国。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两种道路或者这两种认识到底有什么区别，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想我自己想到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右边这个 他的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骄傲，认为神还不够神，认为我还不够坏，认为我还需要做点什么事情来换取神的救恩，认为我自己可以做点好事，我多捐点钱来换取去天国的道路。实际上我们做好事，我们奉献，我们捐钱，这是我们人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做到了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做不到是我们的问题，这并不能够换取我们去天国。不要说基督教里面，其他的宗教也有这样的观点。我看过故事，一个叫达摩的人，他在南北朝的时候到中国去，有一个人来求他，想成为他的徒弟。下雪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下雪，冬天哈，在密西根下很多的雪，下雪天的时候，在他的山洞外面跪了三天三夜，要成为他的徒弟。但是达摩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无上的智慧或者无上的境界，岂是你这点行为能够换取的？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到底是个什么神，我们要知道我们进的天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天国。这样的神，这样的天国，靠我们这边微薄的善行，靠我们捐的这点钱，靠我们盖的这个庙，能够让我们进去吗？如果我们能够进去了，那是天国吗？所以说无论是基督教的内部其他的，我们暂且叫他们叫异端，或者是其他的信仰，他们都讲究功德，都讲究善行，因为他们认为我靠我自己的这点善行，我靠我自己捐的这点钱，我靠我自己念念经，我就可以进入天国。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骄傲，从起初来的骄傲。因为人最初的堕落，就是因为我们否认我们人活着作为一个受造物，作为一个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地点出生和长大的有限有罪的人，否认了我活着最根本上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说我们用着信心来接受上帝的恩典，这就是谦卑的表现，这就是认识了我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当我不愿意承认，不愿意相信的时候，那我就在用我的骄傲来走我自己的道路，想靠我自己来进入天国。所以这是我们一个人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们的骄傲。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们人活的最根本的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在堕落之前，在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活着还都是上帝的恩典，何况我们堕落之后，我们再要回到上帝那里，不更需要上帝的恩典吗？所以有个人说过一句话，好像是贾文说的，如果我们的义袍，就是我们所穿的义袍，经常比称我们的救恩，因为耶稣的救恩给我们的义袍穿上了，我们就在神面前成为义人，我们就可以进入天国。就如果我们的义袍有一根针有一根线是我们自己缝的，那一定也是在地狱里面缝的。也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完全是无能的，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来决定来供给来主导的。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限有罪的人，我们最根本的就是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像那个税吏和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为什么他的祷告不蒙神的应，不蒙神的喜悦？为什么那个税吏却蒙神的喜悦呢？因为税吏他说了一句话：“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这就是我们信耶稣的心态：“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连抬头望天都不敢。这是对我们人最基本的认识，对上帝的认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靠我们自己可以进入天国的时候，那是我们的骄傲，那是我们本质的问题。那我们所犯的错误，那我们的问题还是和亚当夏娃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否认了人活着的一个基本的现实，我们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人要努力，我们人要追求，我们人有聪明智慧，但我们人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的物质的生命是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个人，我是坚决的不相信我自己靠我自己的努力，靠我自己的德行，靠我自己的善行，靠我自己赚的钱可以到达天国的。我相信即使到了，那也不是天国，那也是不完美的地方。 所以说认识道就是神，认识耶稣是基督，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我们怎么认识就决定了我们怎么相信，我们怎么相信就决定了我们要走的道路，我们要去的归宿。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信仰里面最根本的方面是什么，我们信仰里面绝对性的不能改变的，我们一定要持守的不能让步的部分是什么，那就是对上帝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这一认识也就决定了我们以后的命运，因为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也就是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对子的认识，就决定了我们和父神的关系。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他，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也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会做这么绝对的或者武断的宣称呢？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从身份上讲，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中保，他是完全的救主。其他的任何人任何的灵界的东西都没有这样的身份，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中保和救主。那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所以他才能够做神和人之间完全的救主和中保。这是从他的身份上来讲，从他的工作来讲，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罪的惩罚。也就是说这个罪就像一个债一样，我靠我自己是还不起的，我真的是欠越来越多的债，我还不起这个债。那最后怎么办？只有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代赎里面，神把我的债，把我所欠的罪债一笔勾销了。那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复活里面，我们才获得了自由来战胜我们自己的罪。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再来里面，我们才完全的去掉了我们的罪。这是从基督的工作来讲。所以说无论是从基督的身份，无论是从基督的工作来讲，他都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其他没有人有像基督那样的身份，其他没有任何人能替我们付了我们所欠的罪债。没有解决罪的问题，我们还是没有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说耶稣基督他做了一个非常绝对或者有人认为武断的宣称，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后人说这句话是很深奥的，因为道路真理生命这涵盖了目前社会科学或者自然科学的三个最主要的领域。道路就是方法论，真理就是认识论，生命就是本体论。有人这么认为。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战胜敌基督呢？刚才讲了谁是敌基督，敌基督已经来了，我们怎么才能够战胜敌基督呢？第一个就是让主的道常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中文把住在几个地方翻译成存，实际上存和住都是一个字。就是说我们对基督的认识不仅仅是刚才讲的我们那么一条而已，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完全的神，而且包括他整个的范畴，整个的圣经，整个的神的道理的规范，他要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这是第一个方面，让主的道常住在我们里面。那到底什么是住呢？那怎么叫让主的道住在我们里面呢？我想住是指的一种长久的亲密的持续的关系。那具体来讲，与道的关系，让主的道常住在我们里面，我相信包括学道，包括行道，包括传道。就像以斯拉第七章第七节所讲的那样，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只有让主的道常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战胜敌基督。当我们让主的道常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住在子里面，也住在父里面。我们就能够培养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做上帝喜悦的事情。那后面有个结果，第二十五节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那这样的翻译好像是给上面没有联系啊。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这就是主所应许给我们的应许，永生。 那到底什么是永生呢？也就是说，当我们让主的道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住在子里面，住在父里面的时候，这就是永生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说，什么是永生呢？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关系概念，而是说我们不仅仅有和上帝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是越来越加深，越来越密切的一种持久的关系，是住在子里面，住在父里面，这才是永生。这是第一个方面，怎样战胜敌基督。那另外一个就是圣灵常住在我们里面，让主的道常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努力要做的一件事情，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所以说我们要读经，但是呢，圣灵是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去了。我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我们不用人教训我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反射上教训我们，就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他会教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这边好像又有一个我们有疑问的经文，就是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教训我们。那是不是啊？我在这边讲了一个多小时就是白讲了，我不需要，或者说我们星期五的查经也不需要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讲的，就是说恩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每个人就有这样的能力来认识上帝的真理。第一个是我们的能力，第二个我们要让的责任来认识上帝的真理，来认识耶稣。第一个是能力，第二个是责任，第三个我们彼此的教导，彼此的学习是有益的，但是不能够替代我们自己来追求认识神。就像说目前他们说美国教会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基督徒平均是每天还是每个星期读七分钟的圣经。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那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星期天来听到的时候翻一下圣经，其他的时间他们基本上是不读圣经的。这是目前美国教会的情况。我觉得我也是这样，或者我们大家也是这样，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圣经各种版本的英文的中文的，英文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有很多的圣经都在家里面，但是我们可能读的非常的少。所以说我们彼此的学习，我们去参加特会，我们查经，并不能够替代我自己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读主的话语，而且这是最根本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二十七节为什么说不用人来教训我们。我的妈妈她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她没有读过书，没有上过学，她不识字，基本上不识字，所以她圣经她是没办法读的。但是我们那边最流行的，我们叫它异端或者叫邪教，叫东方闪电，他们是非常猖獗的。他们不仅仅在信仰上给我们有根本的不同，他们相信有一个女基督，另外一点他们会用很多其他的暴力、色情、各种黑的方法来瓦解教会。比如他会派一个女的到这个教会卧底一两年，看看这个教会到底怎么一回事，然后谁有软弱，这个女的就开始追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就是教会的牧师或者已经有太太了，然后这个教会最后可能就都没有了。他们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组织。但是我们有一个远方的亲戚，他要有功德和善行来传他们的福音，他虽然可能不是很有钱，但是呢他买了酒买了肉到我家里去要给我妈妈来传福音，他拿出一个东西来好像是画的，要给我妈妈讲他们所信的福音。但是我妈妈虽然没有读过圣经或者读不懂圣经，但是他一看他就说这个肯定是假的，他就把他撵出去了。我们看到没有，关键是我们里面的恩膏或者圣灵在指导我们。当然我们要彼此学习，彼此学习对我们要非常的有帮助，但是关键是我们心里面的恩膏在教导我们。从本质上讲，神都给我们这样的 potential， 这样的能力让我们来认识上帝，我们并不需要别人来教训我们，我们自己应当有这样的分辨能力和识别能力。当然我们也需要彼此的一起来学习，那这就是这句话的含义。 从本质上讲，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和识别能力，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教训我们，我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反噬上教训我们。所以约翰福音讲到圣灵的时候，说这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他建立了给我们一个永久的关系，他永远不离开我们。那他的工作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要为基督做见证，要荣耀基督，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主的道，我们怎么能够来认识基督，那就是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这边我顺便讲一个区别哈，关于灵恩派和福音派的，大家的表达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到我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一般说主的心意或者主带领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是灵恩派他们的经常用的表达是圣灵带领我去做这个事情，去做那个事情。我是觉得我们用的表达不一样，但讲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在讲我们需要体贴神的心意，需要求神的喜悦。但是呢，按照圣经呢，我是更倾向于用基督这个表达，因为圣灵的工作从根本上讲它是隐藏的工作，它不彰显它自己。圣灵的工作是要荣耀基督，是要为基督做见证，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工作不是要显大圣灵，乃是要显大基督耶稣。从这点上讲呢，我更习惯于用主的心意，用主来带领，那这么一个表达方式。那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要住在主里面，这就是28节的内容。28节是这几节的一个高潮或者一个目标。我们要学习主的道，我们要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也会引导我们，但是最终要达到一个目标，那就是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我们要和主建立这种长久的密切的永恒的关系，这样在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不至于惭愧。那这边的惭愧和坦然无惧也不是指我们情感上的一种感受，乃是指耶稣基督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天国，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进入他的天国。这是讲了我们怎样来战胜敌基督，包括这四个方面。第四个就是讲到我们的行为，我们不仅仅是有主的道，我们不仅仅有圣灵，我们不仅仅是在关系上住在基督里面，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行为上表现出上帝的义来。我们和合本翻译成公义哈，但实际上更准确的一个表达我相信是义，因为公义往往指社会公义，但是义是代表上帝的整个标准和心意。我们如果是从神生的，我们就能够行义，凡行义之人的也都是上帝所生的。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够战胜敌基督，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敌基督不仅仅是2000多年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发生在我们的周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耶和华见证的人给你们敲过门，有没有摩门教的人给你们传过福音，有没有他们邀请你或者打电话让你们去他们的教会。我们不一定说他们是异端，我们人有不同的选择，我们要尊重彼此的选择，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需要澄清的是，我们的信仰给他们的信仰是不同的信仰。我们怎么才能够战胜敌基督，怎么来面对处理这些邀请这些敲门，那就是需要我们常住在主的道里面，我们靠着圣灵常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行为上体现出上帝的公义出来。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信仰的最基本的这四个方面，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绝对性的不可动摇的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教义，第二个是经历，第三个是我们和神的关系，第四个是行为，这四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是相辅相成的。有人说我只要有好的行为就可以了，其他的我可以不用管，但是如果没有和主的关系，如果没有对主的爱的经历，如果没有正确的真理，我们也不可能有好的行为。那有的人他可能非常的追求有正确的教义，我们一定要信的对， 但是在行的对方面可能花的功夫不是很大。如果这样的极端，我相信他也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圣经上说如果不去爱的人，他还是在黑暗里面。如果一个人他不去爱的话，他还是在死里面，还是没有和上帝的关系。所以说这几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我们的教义，我们对主的经历，对圣灵的经历，我们与主的关系，还有我们对主的顺服。我这段时间最 struggle 我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经常说的一件事情，一句话，就是对我的儿子Jerry Mar说，你要听话，你要听话，他要听我的话，是不是？那上帝对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也是听话，听话，听上帝的话，就是听了以后不仅仅知道而已，而是要真的去做，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经常要求Jerry Mar的时候，我还没有要求，他已经提前把我的要求说出来了，啊，不要乱走，不要玩，啊，要好好吃饭。他会说很多的道理，但他说了不做，该干嘛干嘛。所以我就在想哈，听话，听话，听话，听话是这样的难。那是我们对儿女的要求，也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听话，要听上帝的话。那最后我们从实际上讲，我们怎么才能够住在基督里面？我们上个星期讲了哈，爱的体现就是时间。我们如果想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就需要花时间跟主在一起。花时间跟主在一起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定时住在主里，另外一个就是随时住在主里，也就是我专门花一段时间来祷告，来读经，来亲近主，来安静。但是呢，我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可以都在一个祷告的状态里面来做这件事情。这两个也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不能够互相替代的。我们一定要把一段时间专门拿出来给我们的主亲近，但是我们也需要在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我们来寻求主的带领。我有时候会问弟兄姐妹，你大概每天有多少时间来祷告？我在不少的时候会碰到这样的答案，他说他每天都在祷告，他时时刻刻的都在祷告。那我听了以后，一开始我会觉得他很属灵，他很成熟，至少我没有做的时时刻刻的祷告。但是我后来发现，当一个人说他时时刻刻在祷告的时候，就是说他一天都没有祷告，他这是一个借口。我问他，你有什么时间在祷告？他不好说我一天都没有祷告，就说我时时刻刻在祷告。我发现这么说的人都是在一天里面没有专门拿一段时间来祷告的人，他会用这个借口来回答别人。因为定时祷告和随时祷告不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怎么才能够达到随时随地的祷告？那就是靠定时祷告的操练。随时随地的祷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在刷碗，在工作，在和跟孩子玩，在出去买东西，这时候我都在处在祷告的状态里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才能够进入这样一个状态？那就是从定时祷告来开始的。我们只有经过定时祷告、定时亲近主的操练，建立和稳定了与主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慢慢的进入随时祷告的状态。所以说这个过程是从定时到随时，随时也并没有排除定时。就像说我们给我们的配偶一样，我们需要在一起玩，但是我们需要有单独相处的时间，这个都需要的。所以在这边允许我把花呗姐妹两个星期前提出来的那个要求再讲一遍。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能不能每天花15分钟，上个星期少米减了10分钟，减了5分钟哈，成了10分钟了。他讲了10到15分钟，10分钟也很好啊。我们再减5分钟，10到15分钟，我们能不能每天花一段时间10到15分钟，我们专门给我们的主在一起，我们专门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来理解主的道，我们来经历圣灵的同在，我们来住在主里面，这样让我们的每天都能够体现上帝的荣耀和同在。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感谢你自己的生命之道啊，你告诉我们如今是末时了，我们的确也有所感觉，因为敌基督，很多的敌基督已经出来，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地震啊，有很多的饥荒，虽然我们在这里衣食无缺，但是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人还在饿死，像中国就8000万的人还处在贫困线之下，像这个世代每年殉道的人比以前都要多。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就求你加添我们的警醒，我们求你的爱就激励我们，求圣灵就感动我们，带领我们每天定时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与你亲近，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你也带领我们随时随地的祷告，随时随地的亲近你，随时随地的来寻求你的心意，来荣耀你的名，来寻求和经历你自己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周刚牧师给我们的正道。